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可福音五章，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而这是马可写作的次序啊，他写要强调比较在这里，我觉得一开始要强调这个人的特色，所以就讲到耶稣一下船他就跑过来，然后他有什么特点，他被人家绑都绑不住。那其实呢，在他跑过来的时候，耶稣跟他讲话，他拜耶稣之前，可能耶稣就已经跟他讲，吩咐说污鬼从这人身上出来，就是第八节，不知道是在前面的哪一节时间里面发生的哈。但是马可先要给读者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要你知道这个人是如何的怪，所以前面就一直在描写他。看这个鬼哈，这几千个鬼在这个人身上或者在两个人身上的表现，让我们也很吃惊。那个前面讲他可以把脚镣手铐弄断，前面说他住在坟茔里，他喊叫用石头砍自己，这都像个疯子。然后他看到耶稣跑过去拜他，叫耶稣至高神的儿子。各位，那就变成一个非常敬虔的样子。就是我们人实在是很复杂，不管有没有鬼附，我们天使和魔鬼常常转个眼睛就变了，转念之间就变了。我们需要，所以人是善变不可靠，我们需要神来保守我们哈。就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有很敬，又很恭敬，对耶稣很恭敬的态度。然后他这个态度，那个称呼也是很多人叫不出来的。很多人没有被鬼附的，头脑清楚的人，甚至有些名义上的基督徒还不知道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很多人想啊，他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很多人想他就是个私生子，很多人想他不过是一个宗教领袖，而鬼可以看出说他是至高神的儿子。然后他求的这句话，最后这句话应该孤立的来看也没有错，我指着神恳求你，这句话有一点诅咒的意思，就是我不是我恳求你，我奉上帝的名几乎是命令你了哈。大祭司说过这句话，就是当耶稣什么问题都不回答的时候，大祭司说，我指着那可颂者的名吩咐你说你到底是谁，就是等于说用上帝的名字要你做事了。那这个是不能拒绝的，因为是奉着上帝的名在做哈。那当然你不可能讲出不合理的事情。现在这个鬼呢，是可以说奉上帝的名求耶稣不要叫他受苦。这个我觉得基本上也没有错嘛。我们常常奉神的名或奉耶稣的名，或者我们倒过来奉耶稣的名求神叫我们不要受苦嘛。亚比斯祷告是很有名的，不要让我受苦。我们没有被虐待狂，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像很多神学院啊或宣教士啊，进神学院或上宣教工厂那种心态，就是我要死了，我要受苦了，我要被整得半死不活。这种态度都是有那种苦修主义、禁欲主义的错误的想法。我们的想法是，当我们越顺服上帝、相信上帝、越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是越有福气的。而至于说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事，那是次要的。我们把自己交给主是有福气的，所以我们不要求神让我们不要受苦，求神让我们少受苦。那么不管精神的、肉体的，这也是很合理的。事实上，神的救恩就是让我们离开永远的痛苦，进入永远的福乐啊！这个我们需要知道。那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到底错在哪里嘞？或者鬼的鬼错在哪里呢？ 他拜他没有错，他跑过去拜他更是可敬可佩，他呼叫他说至高神的儿子，非常正确的指示，用保耶稣对保彼得讲的话，这还是从天上来的指示呢。那个错误呢，就是中间那句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各位，这是我看那个鬼哈，或者那个人，或者被魔鬼弄瞎眼睛的人，对耶稣能讲的最客气一句话。当然你可以讲最不客气的话，包括咒诅上帝啊，辱骂上帝啊，亵渎上帝啊，但是不管你是咒诅辱骂亵慢上帝，或者非常客气跪下来求他说，咱们河水不犯井水，我不去辱骂你，我也不去干涉你，请你也不要来管我。各位，这是人对上帝，不想信上帝人所能表现出最大的礼貌了。而这个一样是上魔鬼的当，这个态度一样是下地狱的，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么神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与神有什么相干，在每件事上神都跟我们相干，我们的生活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言行举止一言一行都是靠他而活，我们都是因他的恩典而活下去，我们也应当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也应当在每件事上吃饭喝水最大最小的事情啊，仰赖主来恩待我们，也都在这些事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思一想我们喜欢不喜欢有意识没意识的，主都在托住我们，不只托住我们，万有都是，所以我们跟主是有关的，我们是他造的，我们也是他托住的，我们也是他管的，我们也应该是他拯救的对象。这是我主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主是创造者，主是管理我们生命气息动作的那一位。我们跟主有什么相关呢？哈，那也很多了，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宰那么我们的存活就在乎他，我们的存在在乎他，我们得随时依靠他，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随时就得听他的命令。啊，还有很多，我跟他有什么相干？各位，一个妻子跟丈夫有什么相干？问这话的时候都是奇怪的问题了。你跟你的老公，你跟你的老婆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你的女儿，你的儿女跟你讲，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你跟你的老板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或者你的老板跟你说，我有跟你有什么相干？或者你的父母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或者你我的丈夫跟我说，我有跟你有什么相干？那都是很严重的事。就是罪恶进入世界，不管是天使的堕落或人的堕落，就是天使堕落的天使和堕落的人，然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天使堕落，天使和人和堕落的世界不想跟神有什么相干。那么以前我们还可以看到哈，也许有人想要篡位啊，想要亵渎神啊，或者攻击神。那今天我们在台湾这种情形很少，就是河水不犯井水，咱们就是宗教自由，彼此宽容，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不要来吵我。有的时候我上计程车跟人家传福音，也就是说啊，就是我有我的信仰了 意思就是说我也不想听了。那我承认他不想听是很正常的，他不想听我也就可能就尽量的闭嘴了。但是这种很礼貌很文明的拒绝上帝的态度，是6000个鬼在一个人身上的结果。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态度拒绝神，那都是在拒绝神。你不必亵渎他，甚至你对神可以喊出一句话，你可以去拜他，你可以喊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你可以有这么多，就是各位真的，你可以在敬拜上帝之中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你不要来干扰我。我不知道我在远离神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形，我猜可能有吧。我在远离神的时候，我有没有也奉献也恭敬祷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请你离我远一点，不要，因为你在实在我太不自由了。这你觉得一点点的不自由，或者 你觉得任何的上帝给你的不舒服，那都不应该的。甚至彼得说离开我是个罪人，这是对的，但是这是认识上帝的圣洁，他还需要继续耶稣告诉他认识上帝的慈爱，主是不要他跟他分开的啊。就这一个疯狂的人，他讲的最合理性的一句话是跟他的疯狂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去探访，我们传福音给不信主人，我们每天跟我们自己相处，都要知道这个堕落的肉体、堕落的人，就是只想一件事：我们在上帝的世界里享受上帝创造和一切的供应，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你探访的对象，你传福音的对象，除非是神特别的工作，否则他是享受上帝而拒绝上帝的，那是人的基本态度啊。他甚至用拜上帝的态度说，拜托，我已经拜你了，请你走。那这也是魔鬼给这个世界上人的一个特色吧，就是我们可以不需要上帝，上帝实在很讨厌。各位，我没有说需要上帝就我们一天到晚读经祷告，我已经在讲了，但是我们对上帝那种渴慕、需求、依赖、爱，想亲近他，这个是应该有的。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然后他奉上帝的名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我刚刚说了，神是不要我们受苦，我们希望神不要我们受苦也是对的，但是也在这里他就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也是世人的错误。各位，上帝所做的不是叫我们受苦，是让我们享永远的福气。魔鬼做的是叫我们受苦，受永远的苦，可能享暂时的福。那么所以即使是堕落人，即使是那种甚至有鬼附了或者是精神病的人，其实他也知道，吸毒的人你要叫他不吸毒，他会有受苦的阶段。你要是给他毒品，尤其在他毒瘾发的时候，他会觉得谢天谢地，你叫我不受苦了。以此类推，当我们顺着我们的情欲或者环境顺着我们的情欲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受苦，其实就是准备受更大的苦。那神是让我们受享受永远的福分，那么绝对不是我们受苦来换取福分，但是耶稣为我们受苦，让我们有福分。我们在领受这个福气的时候，也是常常需要对付自己的，那是很这种哈，不要把它想成，我还是说不要想成禁欲主义、苦修主义。但是实在，我觉得最天天有的那种我们的征战，就是我到底要顺服上帝，还是照着我自己意思做？这很多啊，不是什么不一定要想到吸毒啊、色情啊这些东西。有的时候跟人家吵架啊、责备啊，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表达我们的意见呢、啊，我不是不能表达我们意见呢、啊，我们表达意见不一定是错的，有的时候不表达意见才是错的。同样都是可能想要不表达意见来息事宁人，这些都不一定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需要做的，哎呦，需要去亲近上帝、高举上帝。耶稣来救人，人躲避耶稣；魔鬼来害人，人亲近魔鬼。不管是其他的宗教或者是色情，都是这样。那么大家想尽办法要离开耶稣，大家想尽办法要在耶稣所造的世界里面满足他自己。巫鬼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对当然我说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被鬼附，我们最多是被，我们常常是被鬼影响，没有被他附。但是不管是叫鬼从我们附的人身上出来，或者从那个影响中出来啊，都实在是很大的挣扎。各位，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跑这么远的路，就是要来拯救这个人。当然耶稣做事，我们也知道神有他的自由，就跟医病一样，赶鬼也好。那个迦南妇人，她女儿被鬼附了，迦南妇人有信心， 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东西。耶稣说，就因为这句话，鬼已经离开了。他没有跟那个鬼谈了半天话，他没有跟他女儿谈了半天话，然后赶了半天。就有的时候赶鬼好像很容易，有的时候医病好像很容易，有的时候很困难，可能都是有信心。那我们就再一次求主让我们能够学习顺服吧。这一次耶稣跟他谈了很久。第九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这一段话可不简单哦。你名叫什么？这我记得是歌剧普契尼的，我的名字叫咪咪嘛，哈，这你的名字叫什么？这个经典的文学里面常常有这句话，你叫什么名字？那当耶稣说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耶稣可能有两个意思啊，最重要是一个意思啊，我对不起，那个你名叫什么？我们要想想那个你是谁啊？那个你是被鬼附的人，还是他身上的鬼？看起来呢，在这个人的状况中，他跟那一群鬼已经混在一起了。你看他的回答也很精神错乱，他说我名叫群，下面一句我们多的缘故，下面一句明显是鬼在讲，上面一句应该是他自己在讲，但他的名字应该不叫群，他的名字可能叫什么陈西门啊、张路家啊什么的，但他说我叫群，他把鬼当作自己的名字了，但他还有一个自我的意识。我觉得这些哎呀都非常可怜的、这世界你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这世界问他你是谁，我们讲不出来。有的时候个人是这样，国家像我们台湾现在定位也很困难，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国，你这名字是什么，中华民国台北还是台湾还是福尔摩沙还是什么，这个是世界上的事。有的时候一个名字还真引起一些专利的问题，我们是在讲到救恩的事，你的名字叫什么，就这名字叫什么，包括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在做什么，你要到哪里去。那我的名字叫群，他已经把自己当作鬼了，我们人很多，我们鬼很多啊，这有这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各位，权力大的人才能问对方的名字，我们在军队里最明显了，师长点我们的名字，康外章，哟，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什么什么？师长叫我的名字，我恭恭敬敬的回答，他问我就答，我不会说师长你叫什么名字，那杀头了。你董事长也会问你的名字，经理问你的名字，神牧师问你的名字，当然我们不会，就是新会友不会的，你叫什么名字，就是比较的长辈来问你名字。那么在圣经里面取名字的是长辈，或者说取名字的是有权威的那一位，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取名字甚至不一定是爸爸，可能是家里的祖父，或者是有最高权威的。取名字叫名字都是有权威的意思，而且在圣经里面名字跟实际是有关系的，从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神创造的时候用呼召用称呼其名，光一叫光就出来了，不是名哈，光呵呵叫什么，叫那个名字那个东西就出来了。所以上帝的创造借着把那个名字喊出来哈，就创造了他，名跟实际是很一致的。那么因此当耶稣跟西门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西门要叫彼得的时候，也就是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工作， 就名字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有那个创造的权威，名字从一个角度来讲有管理的权威，就是起名的那个人和呼唤那个名的。圣经里这例子很多，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创世纪32章，雅各在亚伯渡口碰到耶和华使者跟他摔跤，那么那个人要走，雅各说你一定要祝福我才能走，因为雅各是很要祝福的人。那个人说你名叫什么，你名字叫什么，雅各在这里啊，用章回小说的话就是凿了那个人的道，雅各上当。雅各大概以为你问我名字的意思就是你要给 你要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然后给这个叫这个名字人祝福嘛。我叫雅各，哦，雅各愿上帝祝福你。他大概是雅各是这样想，你名叫什么，他就说我名叫雅各。可是在这他把名字一讲出来，那就表示一件事，他服在对方的人的权柄之下。我问你名字你答了。所以后来雅各也意识到这个不对了，就是说那你的名字叫什么，那个人就不讲了，你没有资格问神的名字。就是我在这讲只是一个例子，讲叫各位明白你叫什么。如果他回答了，就是他要听你的话，那他就讲出来了，我的名字叫群。然后下面还有继续的那个他们中间的动作啊，十节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这我们一直要搞清楚的，不太能够搞得清楚的，就是耶稣是在跟那个人讲话啊。当然更复杂就两个人了哈，耶稣是在跟那个人讲话，还是在跟那个人身上的鬼讲话，还是两个都在讲，还是有的时候跟这个，有的时候跟那个，这跟我们的解经和整个理解有点关系，跟我们牧养和生活也有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一病赶鬼，或者是跟人处理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实在是他在讲，有的时候也是他那个影响他的那些错误的魔鬼给他观念在讲啊。不管怎么样，这需要极大的温柔智慧，也需要穿上全副军装，是征战也是医治哈。现在你看到耶稣有一点被动哈，就是所谓被动就是好像受制于这个人。一个是耶稣曾经把他要把他赶出去，但是他说我指着神恳求你，那恳求也可以说命令，就看你怎么翻译了，我要求你不要叫我受苦。然后另外一个耶稣有点被动的就是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那么求也是一种，也可以是命令了。当然耶稣能够知道他的名字就已经表示完全的主动了，但是这里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这句话也不太好理解。他们的意思，这既说他们应该是指那个那群鬼了，那求主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是这群鬼说我们不要离开这个人的身体吗？应该不是了。或者是最基本的，他们当然不希望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不希望离开这个人，那这是不可能的。耶稣来是要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的，所以这个激烈的要求是不能办到的。那么我们恐怕也在我们服侍的事上有个底线不要忘记了，那常常我们就这个底线忘记了，就我们重点是要他脱离罪恶进入光明，也就是脱离魔鬼进入基督。那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或者交朋友过程里面，就是只要不谈信耶稣别的都可以谈，只要不谈离开偶像别的都可以谈。那当然我们包括跟我们不信主的父母啊生活在一起，不能说等到他信耶稣我们才跟他生活在一起，事实上一般工作啊相处也是这样。不过我们那个底线我们希望我们还是记得，我们的目的是叫人信靠耶稣的。那他们就是很坚持不要鬼不要离开人，人不要离开鬼哈。 那从十节到十一节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些僵持哈？这是不是就是赶鬼困难的时候？那鬼绝不要让步，那耶稣也绝不让步，只是教会有时候就让步了哈。我不要走，耶稣说出来，我不要走，耶稣说出来。那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我不要鬼走，我不要离开鬼，我不要离开人，耶稣说你和鬼和人一定要分开。那就争执了不知道有多久哈。当然我们就也是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耶稣应该有权柄叫他立刻完全就出去，根本不要讨论的。那这件事情或骗的碰成变成这么难呢、啊、我也觉得神在给我们后世的一个提醒啊。就的确我们在别的地方也看到，就是有的时候鬼不那么容易出来，是不是也在给我们一个提醒？不管是鬼是不是鬼不那么容易出来，叫一个人归向主，叫一个人悔改，有的时候圣灵工作啊很快，但常常是很难的，很慢的，你要继续跟他磨菇，继续跟他征战，继续跟他有爱心，10年20年都有可能。就是耶稣有能力，耶稣也耗了这么多时间，那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更可能会耗很多时间。就不要把传福音、医病赶鬼，或者是任何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见证，看着就一帆风顺。很多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不管是不是一帆风顺，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不是一帆风顺的。然后就最后一个，就鬼不要走，耶稣说非走不可。到最后呢，妥协的结果就是12节，就是我们可能还是不懂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个妥协。耶稣直接说你们出来给我滚，然后去哪里圣经也常常不讲，但是好像可能是为了帮助我们，就是我们的妥协到怎么样都是人一定要离开那个鬼，鬼一定要离开人，但是鬼到哪里去呢？那么耶稣就听了鬼的要求。不过我们今天就不讲下去，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对你的权柄慈爱，对你的良善美好，对我们只有在你里面才有生命，才有良善，才有美好，才有盼望，才有一切，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对你有更多的渴慕和喜悦。主，我们承认我们即使是重生得救的人，你也不大引起我们的兴趣，你也不大叫我们想念你，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多少还是想拒绝你，远离你。我们求主帮助，不至于用敬拜你、呼喊你的方式请你离开，让我们用敬拜、呼喊你的方式请你亲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